好，哎，我们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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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的。好。嗯，这次中间稍微隔得久一点啊。啊，我们应该还是进行第八讲功德受用啊与正果。那前头啊，这个我们一路上讲这个家之前的那种前行啊，还有法门的修持，现在再过来是讲的是功德受用跟正果，这当然符合因哈、这个四谛的原理啦啊、那这个地方啊，当然要讲这一部分啊，比较遗憾的是。我们不能自己真的实现这一份功德，哎，那这个就是我们哎目前最在整个佛法的建立当中啊最不足的地方，哎，就是说我们也都知道佛法透过怎么样的修可以证到这样的啊这样的一个果德。那当然也不能说现在都没有，那有也不一定让我们知道啊。可是我觉得在佛法上能真正建立这份修行的价值跟肯定啊，最主要是修行的功德的呈现。这功德的呈现现在最缺的就是这个。所以我一直在那一天刚好在一个地方也做了一个演讲，那这个演讲最主要是强调佛法实用，实用佛法。那这个佛法之所以现在慢慢会即便大家有的很用功修持，可是为什么对佛法的信心不能产生？我一直在谈到佛法住持世间啊，不用谈很多的深理论，我觉得就是感应两个字，要有感应佛法才行。那这个感应不在于什么，不在于表面上我们寻求的那种什么见光见什么的，这个其实其中一种感应，而是佛法所讲的那一份甚深功德啊，让你离开烦恼，让你得解脱得自在啊，得智慧的这一份感应啊，要是谈不上，佛法要住持世间难。因为我们不管是用什么方式来接引人来信佛，一开始就想啊，我们不求感应，有这种事吗？啊，一开始不求感应，其实当你讲这句话，其实换了一种互相矛盾的地方啊。你不求感应，其实你期待的是一个更深更亲近的感应，不然你总会讲不感应不求感应。只是我们对这个感应的用词要比较清楚认识，我们不是用我们在不是在追求一个世间生灭的不可真实依靠的皈依的这个感应，我们要追求的是真实解脱的清净的感应，一定是有一个目标嘛，苦集灭道，就是灭就是我们要的， 只是当你另外以生灭心来寻求一个灭，这个灭本身又是在生灭里面，这不是我们要的究竟可以解脱的这种概念。那我们回头来谈，现在佛法之所以难推动啊，功德难成现。我就要讲说，最用最现实、最实现实主义、实用主义来看佛法，你就必须要有功德，你拿得出来就有用，是不是？不然你看，我们所有佛法在推动当中，很多地方很快就很兴盛，就是有要么真实功德，要么就吹出来的功德，吹得快，修得难。那如果想要很兴旺，人家是讲六处兴旺，我们当然不是强调六处兴旺，可是如果要人很兴旺，你就要吹一点，吹什么？有功德。可是这种东西为什么很多人好要？很现实嘛，我希望得到佛经讲的这些感应。所以人有这份心，所有的修行人都有这一份心，只是说长时修行下来，要是没有一份真实的感应啊，都没吃到。你我信几年啊，信个十年二十年，这都是道心深厚的人的，已经很坚固的了。所以我现在在看到说人的修行在起起伏伏，老实讲我都能同情，而且我也能了解，我不会看清他。我觉得在这个末法当中，能再这样吃也吃不到，用也用不到，顺着过去世的那份善心，加上微弱的现在的善因缘，能这样坚持下来，苦苦恼恼的修，都难得了。要这样看，我觉得这样都，因此现在只要有人啊，有一份善根，有一份想修理修行的心，就算他颠倒，你都必须要守护他，因为那个都很难的啦。是，所以我们现在能在这面对极大外在的引诱烦恼，然后在现实修习佛法当中的感应又是那么微弱，却要能这样一直坚持下去，其实一定是过去是本钱够了，或者不容易。那也因此我们现在讲说，在这个时代，假如有一个人，不谈多，有一个人真修实证了，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住持正法，让佛法慧命永续的一个重要宝。那这个表现有很多类啊，不一定要说有什么神通，持戒精严的，他可以不一定要把每一个修行人看着要全德的修行人，现在难了。可是假如他有一分德，的确是从修行当中所得的清净，戒德庄严感应了。所以感应他是怎么样，他这一份持戒的精进啊，让他的确产生，就持戒的精严产生的这种清净啊，这就是感应。这个戒，他的持戒让他怎么样，他的确是清净的。戒同清净，我们可以看到戒，就是除了他所外表持守之外，我们看到的确我们信得过他清净，这就是他给众生感觉到的一种感应。他住持下来定法、戒法、慈悲种种的，就是说从修，然后再过来，就是因为我们在修行当中最主要是产生的是这种离欲、离断束缚的这一份感应。所以修行人从这里所产生出来的自己的那种解脱感，清净自在，一定要清净自在，而不是被烦恼所束缚的那一份烦恼相。其实我说实在啊，我后来发觉众生要相信佛法其实也不难，他们要求其实也不多，其实也不多，只要你做的比别人、比一般人更亲近，他就相信你了，你还不要放光。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整个佛教里面，凡是一个团体重视戒律的啊， 这种戒的精神彰显出来，一般信众对这个道场的相信，就像经典里面讲，他会从这里产生信，也就是你有几分他就相信你。我们不要还讲说解脱功德哦，还你都还没现出来，你还没有回天呢，啊，你还没有其他神通的。可是光你有几分依着在他感觉你是依着佛法在行事的，他就相信。那假如你还有更甚深的功德，那当然他很容易相信。所以我要讲说佛法的住持啊，必须要将我们所说的在我们的具体身心上产生感应的，这种感应你很清楚，你会有一种产生一种很非常笃定的一种心安理得的现象，而这种心安理得这种自在啊，我觉得自然能感受，能让这个佛法因你人家对佛法产生信心。所以我在讲说佛法的兴盛已经再也不能光只是留在一个表层上的理论，而是怎么样做一分的是那一分那个住持佛法。所以说一个地方要是有一个具体而为的在修的人啊，这个道场善龙天永布啊，种种善法集聚这个地方就稳固了。所以要是有人曾经啊，对一个在某一个法上长时间无私的奉献啊，这个就会感应很大的住持佛法的力量，这是做出来的。所以这也是说我们当然现在要谈没有这份功德，其实当初我要立这个 我自己也 有点在考虑啊，因为我们只能介绍功德，介绍别人的功德都不是自己的，可是要不能不讲，第一个不生起欢喜。那假如自己能具体而为的展现出来，这才是真正让佛法产生。就像我们之前讲那个三转啊，这个法轮的时候啊，活到最后他讲说，你欠转，那四转欠转，对不对？还有我已经正转，我已经有。你看他讲的是重要的，我告诉你要修，我鼓励你要修，有这样的道理你要这样修，而我也得到，也就是说我之前鼓励你的不虚假。我觉得最重要，众生其实在接引众生有一个重要，只要不虚假，他信得了你有这一份实质作用他就信。可是往往这一点也是被人家经常拿来利用的。那可见我化解在很多地方，就是说大家即使有这一份心，有这一份心想要看到佛法的真实功德，所以我们看到有的人因为迷信这个而颠倒。我们要怪的是让他颠倒的人，你看到是他即便是用世间的角度来追求佛法功德，这都他是入道的因缘啊，都是他路上，他还想要。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既然众生还有一点一丝想要追求佛法修行的功德，这都是他路道因缘。我们应该要给他信心说，的确可以证得。所以我后来就感觉就是说，我们自己本身在修学的人，乃是我们如果在弘法的人，你自己必须要怎么样，你内心的那种具体的感觉，感觉到什么的确可证，有一种的确可证的那种心情。假如我们现在念佛也必须要问自己，就是说的确可往生，你如果透过一个过程然后产生一个的确可往生的认知以后，你在古印的念佛，你为什么广进老和尚四个字就好，老实念佛，我们讲很久没用，他讲四个字有用，啊，不是还都是，他还用闽南语哎，啊，你不管用什么语言，他为什么他讲的有用？信他的功德，只主要因素就是信他有此功德，这样而已。这个东西有个基础，又后头的文字其实不需要多， 所以当初佛陀在论证佛法的时候不需要像我们那么累，因为我们是那一边缺，所以要补这边。如果我们的实证功德有的话，话就不需要那么多了。那我们也只好现在往我们不足的地方去，就我们能做到去补啊。否则的话，假如有实证功德一出来，那个就快了。所以有些人呢，后来我在为什么有些做法会有点改变的时候，当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话，始终缺的还是缺。后来发觉，就算你都没有，当然这个观念你们参考，我不一定完全对哈、哦。这是我个人想法，就是说，也许你把很多事情放下，但假如最后就算你在临终的一两年内有一些实际的修行功德，你所住持的佛法让众生对佛法的信心远胜过你那之前所做的都还强。为什么？实际，而说感应的东西啊，每个跟你学的他都确信。我说的话，像我们现在南无持功德啊，跟你学的啊，听听能不能信，你都还没有，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你现在还没展现给我，所以我也就参考参考。可是你有我就信得过，就是这么一个现实的东西。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即便再怎么努力，你不能去怪别人为什么不能信你，因为你还没呈现出来。可是你要呈现出来，其实时间也不用太长啊，你要是能证得功德啊，弘法一年啊，可以去死了，够了。因为你所留下，我所以后来有讲说，以前有一次我本来想要写日记，后来算了，过去行不可得。不过当初买了一本书，那叫日记啊，那个写叫火鸟，上面写一个叫火鸟。那我就看，既然是火鸟，我就写了一个自己呢，就像自己后面写几个字啊，就是说，我那个词我现在不大记得，就像天一片黑暗，哈，那一只火鸟燃烧全身的羽毛啊，那冲向了天际啊，那因为是燃烧羽毛，所以很快速就坠下嘛。可是坠下来的时候，它差别在哪里？在一片黑暗当中，只要有一丝光明，就可以知道说，原来黑暗是错的。所以众生已经知道什么叫光。火车段，你虽然光不长，它没有把大家都照亮，但他就知道原来有光，原来有真正解脱的境。那我们这个根本是颠倒的，那这样就够了，因为他已经建立了修学的正确目标了，他也知道什么叫真修，那这样就够了，是不是？实际上是这样。所以后来我们要发觉，就是说整个在修学上，整个重点会铭记在什么？建立佛法真实功德，这时候佛法的住持因此就产生作用了。好，我知道他姐很辛苦，到最后弄到这样，不要说我们叫渡人，连自己都开始在那里烦恼里面滚，不容易啊，不容易啊，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在讲这一讲里面啊，第一个要观功德，要赞叹功德，以便于什么？升起修行的号耀。那可是我们只能介绍这样而已的。不过其实为什么诸经诸论一定会赞叹功德，这就是让你生，这就是感应啊，令众生意义对他产生好药以后才会往这边修学。所以我在讲说，修行的功德不但有的人说、不追求功德，错了，不但要追求，而且要很清清楚楚的了解所有修学佛法的功德，你不要去颠倒执着它，而是应该要欢喜想要证得这个功德啊！一下理论谈很高啊，无证无德，其实证的功德也是无证无德啦。不过你要认知它啊，要了解这个道理。还有我们谈这个道理啊，照理讲应该还要再细讲到什么佛法的功德，不是偶得的，他有一个啊，得到这个果，这个功德的果是有它的正当性，还有什么它的必然性。 为什么我们对这个果产生这种必然性的那种认知确信，就是因为它是此因此果，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用求来的，然后寻求加持，一直期待人家加持，然后就说我好吧，你既然那么诚恳，丢个苹果给你，拿一颗出果，两颗二果，不是这样的。他这个因果，这个所正果是的确是整个是一种我们讲说很科学的，类似好像很科学的，你有这样的因有这样的果，没这样的因没这样的果，因跟果之间的一种关系是什么，极为现实的。所以我要讲说修，我曾经有一次演讲讲修行真现实论，真现实有一分因就一分果，一分因不会有两分果，为什么？是因为这是缘起道理。你如果种下去会没果也没这种道理，所以只要因种下去必然有果。所以在整个修学佛法了解佛法的证件以后，他那种笃定啊很强的，就是说我今天会受果报，之前所说我今天会受果报也是有因有果欢喜，我今天既种种善因，我也有因有果必得善果，我也不恐惧。因为他深信，他知道他不颠倒，所以他知道我曾经种善因必得善果，我曾经种恶因因缘成熟我必得恶果，我现在受恶果，我知道从不亏损的，你当如此，所以都不埋怨。那他对于善果的认知也是一分对一分，一分对一分，他很清楚，他不疑惑不惶恐的，是不是？所以他道理这样知道以后，他知道现在我所因此我们不要讲说很深的果，你如果发觉在整个修行上任何应该有的感应没有，就是因为你的因有问题，他不会在修行当中产生疑悔怀疑悔，我修那么久了怎么都不会，他应该来的。我说这个就是我这个讲来讲就是一法结一法了。只要你某些地方有一个很深刻对法的确信，其实以这个来让你帮助其他法的思考都非常有用的。你不会怀疑说我这么久修不正一定是有因缺的，不可能，佛法不欺诳你，你一定是有哪些因不具足才这个果没有。你照理讲应该在某些善法应该具足的，为什么没这样？应该回头去看他的因在哪里，缺什么。他不会做一种幻想的，用那种想象的说是不是中间有哪些不当的一种，就是我们讲的非因即因也是一样嘛，就是说你今天之所以不能有所证得，你会用别的因来认为说我之所以不能证得因为是这个因，错了，你错看它。其实这个因是缺什么，在你的戒定慧当中你缺什么，那因为你对诸法的种种相互关联很清楚的话，你在找寻就快。我们对于法的认知不够完整，所以你会找寻，你会经常用一种抽象的想法，就是说大约是不是有哪些因你一直不容易观察到你所缺的，因为你对法的认知不完整。你应该来讲说我若有此应该有此，若有此应该有此，为什么会没有？你对于法相的了解以后，你再审视自己所缺的你就快了。我觉得这个就是真修，真修包括把法认知的很剔透很真实，这就是真修的开始。我们一般强调的是四相修为真修，不是从建立观念的开始，务实的建立就是真修。哎，好，这是一个因跟果的关系。我们对建立观道理好像很容易懂啊，可是我是讲说在你内心是不是确定下来的，你对这个因跟果的一种确信，是不是因为你确信完了以后你就会知道说我现在种的是什么样的因。好，如果你确信的话，你就会发觉说你现在种的你所做的跟你所要得的果是不是已经搭在一块，会有这种想法。哎，好，然后我来看这个文哈。 那有一个修法功德，杂案经里面讲，佛告阿里色诈比丘，如银河修习我所说安那波那念，比丘白佛，世尊，我于过去诸行不顾念，未来诸行不生心乐，以现在诸行不生染浊，与内外对爱想善正除灭，我已如是修世尊所说安那波那念。这就是他修安那波那念产生的功德。我们因为我们现在没办法把所有的功德以一个一个很对应的谈完，我们就举一些经典所谈的啊、象征的啊、代表性的来谈。那你看到、他这里谈到一个，你修安那波那法，你会有怎么样？会离这些种种的散乱思维。所以为什么多做学问者应该怎么样修安波？因为对治你的不当寻思。那这个在大圣义章里面讲什么？讲一切烦恼因恶觉生，因恶的觉悟的觉察恶觉生，所以说不当的不守护自己的觉寻思的，其实就寻思的，以世间里面不当的觉察啊，去抓取这些不当的道理，去那里赚取这些，在那里绕这些道理，由这个恶觉而生，念出入习，除灭恶觉。所以你将你的念，所以它是属于正念的、念安波。六念其实它很重要，是六念，就念，其实就是我们不是讲嘛，以安波念入四念处，于四念处七觉知，七觉知以后明解脱啊。那之前我们也提过，四念处安波里面有念嘛，以这个念法而跟四念处相应嘛，四念处当中会生很多的内涵，它是跟七觉知是连在一块的。那我们之前也谈到，像比如说我念佛其实也是四念处啊。那念佛有没有七觉知？有啊，因为它可以生喜啊，可以生舍啊，它所有乃是可以生遮法觉知、精进觉知，都同样在念佛里面，其实七觉知都可以融在里面的，所以它会相环环环相扣。那因为他现在是念出入习，所以他以念摄念出入习啊，让你的恶觉停止，然后恶觉断故不起烦恼，所以又用这个方式啊，所以以一种念这个安波念啊，起安波念啊，以降伏你对过去诸行的念执取心，现在诸行的心乐心啊。然后乃至对啊，现在诸行不生染浊，未来诸行不生心乐，对现在诸行不生染浊，这时候他是这样修的，他有这样的一个相对的安波的相对的功德已经生，除灭的那种不当寻思，以过去现在未来诸一切法产生的那种执取心啊，安住下来。其实安波念是如此，念佛念可不可以？一样啊，一样可以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同样在念佛，有的人念佛的产生的功德不大一样？为什么？因为一法没有，任何法都没有单一存在，他也要看具足因缘。所以有的念佛除什么烦恼，就是他可以降伏烦恼。很多人开始专心念佛的时候，他不一定马上结这个往生因缘，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往生念，他那个往生因啊，往生心没有。可是因为他专注念佛以后，因为意念以什么？以佛相应，所以不以恶觉相应，所以以世间现前挂碍事放，就是这样。所以如果你让他有一个能安住正念处啊，很多世间。这个就是之前我们来谈的，现在我们佛法在引导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说令众生用一种很善巧，让他心以世间染物恶觉啊远离，而能安住于他能欢喜安住的那个念上啊， 其实对现在人解除烦恼压力啊，恐怖啊，有很大帮助。可是第一个，你不能用那种他抓不起来的，就是一个笼笼统统的，不给予其他资粮的帮助，只是跟他讲一个简单佛教的一个方法，就叫他把心放下去，作用很有限。你应该要能引导，借着种种的谈话或种种的善巧，让他因你对你给他的所缘，他欢喜。一旦欢喜以后，其实你对他的安定，他的身心帮助会很大。现在人，我发觉很多人忧郁啊，忧郁症，精神出问题，可怜啊。为什么？恶觉，从有外面环境的这种观念啊熏染，整个环境就这样，所以心思不得不随顺着世间的种种观念在那里转，然后以这种不当的思维一直串生其他的思维，裹成的一团压力很重。所以我们讲说，假如他能安住，以正念处啊安住，而以恶觉处断离，其实很快对于身心世间的种种挂碍和执着啊，可以减轻很多。哎，好，我们再看下一个，看他的文。我告诉阿里色扎比丘，如实修我所说安那波那，非不修。然其啊比丘，于如所修安那波那念所，更有甚妙过其上者，非等是甚妙过阿里色扎所修安那波那念者。是比丘依止诚意聚落，如前广说，就如前我们所说的那个安那波那法一样哈。乃至于灭出席观察善学，是名阿里色扎比丘，甚妙过如所修安那波那念者。为什么？你所修未能出离，你只是以安住于安波念转恶觉，但你还没看到什么无常苦无我。而安波念它具有这种内涵内涵啊，所以包括我们在念佛的时候，你会不同的内涵，同一个法得不同的果。这也是我之前讲的，有一分因一分果，你也少了出离因就没有出离果。同样的念佛因，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即便极微小微小的菩提心，反正极微小微小的慈悲因，都是往生因。为什么？因为往生的因缘在此。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在加强这个同样一个念佛心的内涵，让这个念佛心所具足的功德啊，在它的功德是由这样的因感应来的。所以他你看，同一个法，他虽然没有直接后来那谈到后面的解脱的东西，可是我们之前已经有提过了，唯有你在这一个现前这安波念当中，能随顺观察它的什么诸法共享，我们讲的叫真实作意，真实作意观察无常苦空无我，那这个才能达到那个。所以说你虽也善修，但还不彻底啊。可是我们现在讲了，第一个他现出这种功德，因为他能以言以安波念而得这样离现前过去未来的一种不当寻思，这就身心安定了，这个有很大作用了啊。我讲说假如大家的这个对于佛法正念处，我当然这个有时候我们在讲什么，有些人啊，对，因为对法的信心还不够，像我们现在一般的时间里面，我们容易去寻思什么世间的法，因为他欢喜啊，对世间法我们多寻思，那对于善法不想去思考，不想去考。可是问题，当你对于善法而恶法在寻思的时候，即便现在没有烦恼，可是它就是下一个烦恼因，你会在这里追悔，你会在调局，你会在那里放逸，你会在那里不安，以这个恶法的那种觉察就会转过来，就会一直感应其他恶法。那我们现在就要讲说，我们同样的一个日子啊，同样一个时间，其实只要你念头转到善法的思维啊，这一份修行的意义就一直在产生出来。那我们化解就是说，我们不容易啊，在这个念头上啊 啊，我的意思就是同样的念头，你现在我最主要的意思就是如果你对善法不寻思，你其实很少去保留一个无记心，无记心啊，也就是说善不留意，你就会顺恶，顺恶你的道业就一直退，他就是这样。所以他不容许说那我现在暂时不修，那我也可以不要造恶啊，我暂时休息啊，好像我发现很难找到那个说不善不恶的念头，一般来讲不只要不善就跑到恶。所以你现在如果不在这里警觉的话，那变什么？一善法不安住，一恶法一定串起。你即便你现在放着没事干，其实都容易有恶法。这是为什么经常要守住那个善念，因为寻思心会一直跑出来啊。好，我们来看下一个，是不坏性啊。这个《别异杂案经》里面有谈到这一个啊。那我们从这个地方也做另外一个简证啊，简证一个道理啊。它里面有讲几句话非常有意思啊。如是我闻，一时活在迦毗罗卫啊尼俱陀园林中，持出手式啊，就一个。一个比丘，这个比丘也很特别，他也换了不少戒，这个也经常很苦恼的人。不过他临终的时候他忏悔，他忏悔清净，后来戒就是忏悔，很深刻忏悔，他换很多，然后不过他忏悔清净，他证出果。他这一生有的没有的哈，当然大概不是很重的啦，就不过他也很多，不过他很清楚，他后来临终忏悔，就在那时候竟然证出果，啊，出手式就是这样。哎，我因为他们这个都是决心相当强，最主要你看他后头为什么他有这种功夫啊？他有一个，其实他有功德，烦恼归烦恼，他的正见很稳的。所以因此他为什么会证果，其实是有道理的。那我这个就是我们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如何建立那个根源啊，那个根源一旦有了，他为什么懂得忏悔？因为有的人啊，有过不会忏悔，有的人就算不忏悔他的罪也不重，为什么？因为他内在知道过，他只是没忏，可是他的内在警觉心呢，已经知道那是过，也就是说他厌离这个过，他有一种见来厌离这个过。那一般来会怎么忏？因为他知道过，所以他一忏，他的心是依于正见里面舍离这个过，所以这个过对他身心的染着不讲。现在最怕是没有见又染污，黏的那种100%跌3M 那一种的。拉得很紧，那个拔还拔不开，因为他认知他执取他。好，我看到出手是广义摩诃难说啊，与摩诃难言，如来说须陀洹有几不坏性啊？摩诃难是答言，如来所说须陀洹能有四支不坏性，所就是出果有四不坏性啊，这是出果，讲出果有四不坏性。好，所谓于佛不坏性，于法不坏性，于余生不坏性，甚守受戒得不坏性啊。出手是言，如今不应说言如来说是不坏性，所以则如来为说三不坏性。所以他为什么会犯戒？因为他的戒就是把他忽略了，不过他对三宝有不坏性啊，所以因此他对戒也自然会连结。那你要知道一个人会哪些地方缺啊，其实跟他的身口意啊经常是搭得蛮准的，就是忽略那里才出漏洞的。他如果那边多谨慎，这边就不会出问题。所以有时候修行很难完全就一，要么就前有，要么就前无。其实有时候是有些行者因为习性，还有他用功的地方，他观察这个地方，他对这一方面的功德啊观察很清楚，修得很清楚，所以这边的感应强，并加上今生或是忽略，他对某方面的观察少，这一方面就不容易成就。所以同样在同样的场合，同样的修行人还是 不同样貌的，不同种类的哈，随他个人因缘哈。他说如来为说三不坏性，所谓于三宝所得不坏性，第二第三亦作是说。摩诃难，亦作是说。好，是答如末说言三不坏性啊。摩诃难，亦作是答如末说三不坏性，如来如是如来实说四不坏性，二人分云各尽所见，不能得定啊。不能决定了、啊、因为大家各有他的看法啊。往诣佛所，顶礼佛祖，在一面坐，请觉所疑。使摩诃难白佛言：世尊，出所彼出所事来自我所作是言，如来为说几不坏性，我即答言，如来啊说于四不坏性，所谓三宝圣所受戒，就是三宝加上圣所受戒。出手誓言，如来为说三不坏性啊，云何言是？所谓三宝，第二第三亦作是说。第二第三，我亦答言，如来说是，实不说三。彼之所说我不能解，我之所说彼亦不解。实出手誓，即从做起。白佛言啊，世尊啊，这一段下面这一段很重要，这就是一种检证，你必须要从这里去检证你的心稳不稳啊。假设佛不叫我，僧不叫我，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若天、若魔、若幻，此诸人等都不叫我，相于活者，我亦啊，就是都不叫我相于活者，我亦一心回向于佛，法身依然。就是什么人都没有跟我说。佛不教我，僧不教我，比丘尼不教我，一切人都不教我，我依然向佛。有没有这种笃定？哎，这个讲现在很容易啊，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一伙的。可是哪天啊，你要看到很多人晃光跟你讲，不需要信。我以前就举例，突然现在有一百多万，我现种种殊胜相天人，然后就请你上去。他们就说其实不需要信佛，那你一个人走在那个大广场当中，就你一个人慢慢走上上头，轮你讲，信不信？大家就瞪着你，看这些都是高僧大德，他们都不信，那我信是不是有问题啊？大概心就收回去了。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依感性，依只是一种感性对权威的相信，你这时候让见到那么多权威跟你讲不是，你就说不是。可是如果你是依理来权威，就好像说，就再多的权威跟你讲这是不是桌子，就算你拿跟我枪跟我抵着我的脑袋，我会说不是，可是我内心说是。你怎么弄我就是就是，你叫不然我怎么办，我改不了，因为这就是桌子。可是如果不是自己透过证件的建立，对于法的一种深刻的体会，你若依感性、依迷信所谓的外在的东西来确定你那个信，从哪里生，从哪里灭？依权威来，必依权威灭。为什么？那么多权威就跟你讲不是的，你还能怎么样？那是，你就接受他们的看法。可是实际上，你看啊，我这是简单一句话而已，可是这句话其实在真正面临境界的时候，你能不能坚持到了？因为它绝对不是只是一个信念的坚持，它还不是，它还是一个抉择。什么抉择？即便我现在爱着世间，我都知道那个不可靠，唯有三宝才可靠，这是一种抉择。这是信念，这是价值抉择。它不是只是感性上我拿我的标志，我拿我的我的招牌，不是。所以这是一种很大的抉择，就是说在临终的时候我唯信三宝，也这则归依处，其他世间事就算我暂时懒惰不能放下，我也知道它不是究竟。它会产生这个啊，这就是同一修行里面产生很笃定的心。所以为什么要他特别谈，因为它是一种抉择， 一种观察，你有没有这么强的信念。好，像一般来讲我们没办法做到完全舍离，可是我们会有， 我们要问一下，我们信得过信不过三宝啊？信得过信不过三宝，这里面有很大意义的。那之前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提过，我们在临终那一念，临终那一念哦，应该要试着去想，临终那一念，我们现在当然是求生，可是最重要的是，你在佛法当中，假如你具有更强的证见，你是以什么？你所谓的求生啊，那这样讲。它很细微啊，有时候有我这样讲不是，你这个法很细微，很不好抉择啊。严更具足来讲，就像我们现在谈的法，我们之所以求生，我们那个求生跟那种求有生死生不一样。我们是知道所有世间轮回生死是假，我们之所以生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并不断灭。那我们讲的生呢，是那个因于善法不断灭而衍生的下一个更殊胜的方便名为生的生。所以这时候在临终的时候是怎么样？如果一个条件更具足的人，他应该是以正见知道所有的生死都是颠倒所生。那我现在是以这样的正见安住念佛，而我这个念佛是这样，以此清净念佛念为因，然后那个生就是所谓生，就带此因缘生彼缘的生，不是怎么样，不是那个生死的生，不是那个三界轮回的生，因为我是不断灭，我是以清净心为最后所缘，令下一个方便所生的因缘生的那个生命有个依托住，依托什么？依托临终一念清净念，我知道这个念会成为下一个念的所生，所以我这时候不挂碍生在哪里，而是以安住对法的完全清净之心安住它。就是说，我们若有的人不求生净土，他现在是什么？他绝对不是在临终里面先安住正念，然后再期待我以后能生到一个好地方，绝对不是这样。假如是修出离法的人，因为如果你用这种心，其实背离你所认知的正见，知道吧？因为你是吧，你先用执着做挂碍时有生时，再来修说无生时，其实你的心先执，然后再观已经，你一开始就信受得过，你信得过佛法所生所知道所说的道理，当然这是比较深刻的。假如具足这种条件呢，他往生净土的障碍会少很多。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世间所有的生死根本是妄想所生，而我今天之所以往生，是以什么？以佛法究竟义来谈生死，那个生死是什么？方便生死，和先持生死，然后再来那个你那个心先生挂碍，然后再念的时候，本质带着染污，不容易清净。所以为什么说，当然对有些人没办法很清楚这个念头，所以我们也不轻易的随意的就一直讲这个，因为它会让他整个上的拿不到，下的是伪空的，就 无处可走。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干，干脆你就一路上，那只是在话当中一直提醒要发菩提心，也就是说让他的往生因缘越具足越具足。可是我在讲说，如果上上根性者，应该是从以佛法正见直接去观他。为什么？实无生时而生，那时候念佛的念好就是一种很清净的念，这时候你会发现你整个安住的念好是一个极纯净的心啊，你信得过，因为你从佛法正见加上必得往生。为什么？我没有其他三界轮回的心在吸入它，我唯有以安住于佛法的这一份正念，只有此彼一定是依他来的，没有另外一个彼。所以他会安住他，他不以挂碍之心，借此念佛清净因缘得生净土，是这样的。所以你看呢、啊，那个维摩诘居士啊，很多菩萨随身各地，他有没有生？有生，但实无生，因为他如果有生，他变成轮回生。 当然这个就是依法见谈的比较高远，不过我的意思就是我们法本来就是要多面谈，那应机再把他实修的时候拉到他能做的地方，可是不能把法的位置一直缩在一个狭隘处了啊。借着机会稍微谈一下。好，那时间关系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了啊。